我们先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22章6到12节。创世纪22章6到12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读一处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27章。创世纪的27章1到3节，我们读1到4节好了。创世纪的27章1到4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祭剑，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我们两处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我们就注意一个人，那就是以撒。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同样是一个以撒？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两处圣经都是讲到一个以撒。那么在创世纪的22章是一个样子，在27章那里却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我们都有一个感觉，说我们从我们的经历里边，我们也知道说人是应该越老越属灵才对的，好像那个才叫属灵，是吧？那个才叫属灵。出的圣经里边我们所看见的以撒却不是这个样子的。22章和27章前后两处的以撒，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只有抓住了这个差别，我们才会在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第267首的里边，我们能够找到我们里边生命的共鸣，或者说那首的诗歌因着我在我们里边找着一个共鸣。那么圣徒诗歌267首，它是何寿恩姊妹在中国福建福州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写下的一首的诗歌，虽然是百年的老诗歌，当刚才弟兄这个也带领我们唱了另外歌啊，这个我们到了今年到了现在的话的诗歌，但是我们爱唱这些的老少爱，好像我们跟年轻人有一些格格不入，我们所以就爱唱那些看来是有古老历史的诗歌。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了
杨弟兄
抽屉在神的儿女的中间做一个破坏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唱出来的诗歌，那些的诗歌他们能够耐。所以我就想问年轻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当代流行也是很好听的，是朗朗上口的，歌词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有一些的诗歌，大部分的当代流行的诗歌，他们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轰 轰轰烈烈我们唱了一阵子，那么就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了，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些诗歌也不过就是如此。所以我盼望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唱诗歌，我们在选诗歌的时候，不要分新歌旧歌，只要这首诗歌是从里边生命的经历和认识唱出来的，那么这就一定是一首好的诗歌。何寿恩姊妹她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么她是住在福州市郊区，好像是一个很狭窄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姊妹她的心很大，她在中国度过了一共28年的时间，她就一直是活在一个紧迫感的里边。那么这个紧迫感就用今天的圣徒诗歌267首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她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边，日日夜夜在她里边，她都有一个宝贵的意念，她就是说我要一直，我要向前，我要向前，要直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周围的世界，我们看我们的聚会的生活，我们看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巴不得这一首百年的老歌能够在我们的里边得着我们，催促我们能够为着主荣耀的旨意和工作，我们能够向前直跑。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愿主你把天上那个窗户向我们敞开，把主你心意里边最宝贝的旨意你向我们倾倒，以至于叫我们这个人在主你荣耀的旨意和工作的上面。哦主啊，我们真是说我们做一个器皿是无处可容，主啊，让我们装满了主你的自己，主啊，我们就能够在一个这样一个弯曲被扭的世代的里边，我们能够做你明光照耀的见证。我们把时间仰望交在主你同在荣耀的当中，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创世纪就叫我们看见神的话从方方面面，它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经历，它来记录亚伯拉罕和他后代信心的经历。如果说创世纪一共有50章，那么前面的11章或者说是11章到结尾，他拉带着亚伯拉罕这个出乌尔的那前面的那些十几章，只不过是一个影子。那么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后边，后边所有的这一些的记录，这一些的神的后代的那个信心的经历，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命经历不止的哈。那么来记录，实际是用了超过是约瑟。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讲到以撒的时候，虽然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雅各的父亲，是约瑟的祖父，但是记录他生平的那个章节确实不多，而且是什么呢？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散布在50章。今天看的故事和这就一起，那个生活把记得一回好了，那我就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再连了，那我还是从前面来讲啊。创世纪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从方方面面，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来记录亚伯拉罕和他后代的那个信心的经历。 啊，都是人生活的经历，但是呢，这是在信心里边跟随神的经历。那么我们在讲到亚伯拉罕，他讲到他的经历的时候，大约一共是用了12章，那也有很多的，还有在其他地方的，所以不只是12章。那么在讲到雅各的一生的时候，大约是有10章的这个篇幅，那我们就说那约瑟的是更多的。但是在讲到以撒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发现有关他的故事是东一点西一点，零零散散，是分布在这个创世纪里边的。那我们今天对以撒这个人的认识和了解，常常是从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从雅各的故事里边来看的。那么我们读创世纪这个里边呢，好像是以撒他的生活是很平常，是很平淡，他没有在这个创世纪的章节的里边他当过一回的主角。比如说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刚才22章，我们讲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很精彩的一个经历啊，这是讲到我们生命当中跟随神那个奉献的那个经历。但是很明显的，创世纪22章主角是亚伯拉罕，以撒不是主角。那么我们刚才也读到了创世纪的27章，创世纪27章是讲到雅各从以撒得长子名分的那个祝福。那么我们看见照样以撒不是主角，主角是他的儿子。那么总的来说，我们就能够看见说以撒的一生就好像是活在他前面和后面那些属灵的巨人那个他们的身影的里边。以撒一生他做过最多的事情，不过就是重复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做过的事情，走过的路。那么比如说亚伯拉罕曾经下过埃及，那么以撒他也想过要下埃及的。那么亚伯拉罕曾经出卖过他自己的妻子来保全自己的性命，那么以撒也曾经效仿过他父亲的样式的。那么亚伯拉罕他一生都是在迦南地打水井，那么到了以撒呢，他就一个一个的从他父亲那边继承了这些的水井，那么把他父亲打的水井再恢复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了，那么到底以撒的一生对我们来讲今天是有什么样的意义？既然他的一生是这样东一点西一点，那个零零散散，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岂不是我们就可以跳过他的故事？因为实在是在创世纪里边有比以撒更吸引人更重要的人物和故事了，实在是太多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么想难道是对的吗？在马太福音的22章32节那边，我们的主就在那里跟我们肯定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的主是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说的，那他是把以撒放在和亚伯拉罕雅各同等的地位上来说的。那么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主的这个神的话是记录这三个人他这个在创世纪里边他的篇幅是不同，但是他们属灵的地位和分量绝对是一样的。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3:16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我们注意保罗在这里说，他说都是，那么也就是说那些所有在神的话语里边记录下来的那些的历史人物，亚伯拉罕也好，雅各约瑟也好，以撒也好，不管记录的篇幅或是长
或是短，他们人生的故事在我们的眼光里看，或是丰富，或是平淡，对于我们来说，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神所漠视的话，所以他们的属灵的价值和功用都是一样重要的，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注意到的。那么第三点，我们就看到尼托生弟兄在他所写的那一本书，叫做《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那本书里边，他就说到，亚伯拉罕的一生叫我们看见的是关乎生命起头的原则，以撒的一生叫我们看见的是关乎生命领受和继承的这个原则。那么当然，雅各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看见一个生命是必须要经过神的制作的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三个人的故事看来是分别的，是好像是每个人都不同的，是三个不同的故事，但是我们的弟兄说，其实它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生命经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这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不能够离开以撒来讲雅各，我们也不能够离开以撒来讲亚伯拉罕信心的传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撒和他人生故事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多多我们来注意以撒这个人。那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创世纪的22章里边我们中间挑出来的六节的圣经，那如果不是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我想我们最好是能够把创世纪的22章整章的都能够读过一遍，这样对我们从整体上我们来认识和了解亚伯拉罕和以撒那个信心的经历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这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只挑了六节圣经呢？第一，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讲了，当然是因为时间有限的缘故。第二，是因为这六节圣经的里边，它比较集中的能够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以撒这个人生命性格里边的事情，叫我们看见说创世纪22章不但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也是以撒信心的故事。若是没有以撒做亚伯拉罕信心的同伴，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绝对上不了摩利亚的山顶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的里边，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一个人读经就好了，你自己一个人祷告，祷告到好了，你就觉得这个就可以了。不是的，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我们才能够达到那个奉献的摩利亚山顶。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首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二人同行在往摩利亚山顶的去到的那一段的路程的上面，父子之间呢就有一段的对话。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看见，做父亲的他心里是非常清楚明白，知道说自己的独生爱子就是神定义要他献上的那个燔祭。所以当亚伯拉罕他往摩利亚山顶去的时候，他心里对山顶的经历是清楚的，是明亮的。那么这一点在希伯来的11章已经是给我们证实了，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带领弟兄姊妹再回到新约的希伯来11章里边去读那一句话。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做儿子的以撒他 对山顶上将要发生的经历他是不知道的，他心里是懵懵懂懂的，所以呢他就心里就很诧异，他就问他的父亲说，他说你看在这里火也有了，柴也有了，刀都有了，那么摆明了我们到山上是去献燔祭的，但是父亲，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以撒他是不止一次的问了这个问题，是两次三次，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那一条往山顶的路有多长，我自己认为我感觉到以撒他问的问题就有多少次。为什么他要问同样的问题？其实弟兄姊妹，原因很简单，因为亚伯拉罕并没有给他的儿子有一个明确和满意的答复。我们常常是以亚伯拉罕的给以撒的那个回答当作是信心的杰作，他确实是信心的一个杰作，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跟随神一路走过来，他在这个时候他那个结出的那一个佳美的果子，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父亲的答案，父亲的回答对儿子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令他满意的一个答案，是那么的不明白，是那么的不清楚，是那么的不明确。是的，弟兄姊妹，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但是现在对以撒来讲，他的问题是，那个羊羔现在在什么地方？那个羊羔是怎么才会预备的呢？这才是以撒他想要知道的那个答案。但是弟兄姊妹，他的父亲没有告诉他一个字。弟兄姊妹，这不就是我们今天顺服主的旨意和工作，我们跟随他带领的一个难处吗？不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我们停止不前了，我们甚至放弃了，常常是因为我们要把信心变成一个眼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心里我们能够想得清楚明白的一个答案。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虽然以撒没有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是并没有说他的脚步就往山顶上去的那个脚步就停止不前了。在22章8节那边有一句很宝贝的话，于是二人同行。这句话在22章里边重复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第6节，第二次是在第8节。那么同行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的里边是手拉手的意思，他们不但是同行了，他们是手拉手的来往前走。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这个年代的里边，你若是看见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他们在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手拉手同行的，这样的一个风俗今天在中东的地区仍然是很常见的。这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好像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父亲和儿子同行，他们必须是手拉手的，因为父亲和儿子他们里边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心意，是不能够分开的。弟兄姊妹，二人同行上摩利亚山顶，以撒心里当然是有100个问号的，因为他的问题，他问他的问他父亲的问题，父亲从来没有给他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他顺服父亲的安排，他跟从父亲的旨意，父子二人同行往山顶去。 对于以撒来说，二人同行并不是因为他从父亲那里得了令他满意的答案，二人同行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以撒所亲爱的父亲。他的问题还在的，他的问号没有消失，但是他的脚步却没有因着那些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他就停止不前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以撒里边那个生命的性格。这是我们今天读创世纪22章，我们要学习，要掌握的以撒的那个生命的性格，是很宝贵的。我曾经就是认识了一位福音朋友，那么 我只能讲到今天他还是福音朋友。他在我们中间参加福音聚会，参加我们每一周的福音查经，已经四五年下来，他是属于那种问题多多的福音朋友。那么我跟大家讲过了，他其实已经在弟兄姊妹中间好几年了，每周的聚会他都是不落下的，甚至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交通侍奉交通聚会他也都参加的。他很关心的，他很热心参加这些的，参加教会的侍奉的。我们都跟他讲，若是你还不是神的儿女，你不必参加这些侍奉的。那么关于得救的基本的真理，比如说罪人悔改，比如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十字架的死和主的三日以后的复活等等等等，他比谁都清楚。但是他就是不往前走一步，他不往前走一步做觉知祷告。那么主给我的一个托付就是，每一次我见到他，每一个周五他来参加这个我们的读经聚会，他到福音组，我见到他，我都是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今天你要跟我做觉知祷告。但是他每一次都推脱的，而且他每一次来都是带着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问题，很多的问题。那么有一次呢，我就无意当中我对他说，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信主这些年来，我仍然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些个问题有许多仍然是没有得着答案的。结果他就瞪大的眼睛看着我说，真的吗？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做神的儿女跟随主，并不是因为我的难处得着解决，也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得到解答，主能够解决我们的难处，因为主是听祷告的主，主会回答我们一切的问题，因为神的话有我们一切问题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做神儿女跟随主，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耶稣爱我。我知道，我们都知道那一首小朋友都会唱的那首诗歌。所以我在这里我要问弟兄姊妹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与主同行，到底是因为主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难处，回答了我们向他一切所有的问题，还是像保罗所说的，因着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激励我们？我实在是盼望弟兄姊妹，创世纪22章就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答案。那然后我们就看见这父子二人同行，他就终于来到摩利亚山顶。那我想对于摩利亚山顶上面所发生的一切，我就不必多说了，因为这是弟兄姊妹太熟悉太熟悉的故事了。那我只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以撒在摩利亚山顶所发生的这一切的局面的里边，他是有什么想法，他是做了什么反应？换一句话说，当亚伯拉罕他拿绳子在捆起以撒的时候，他把以撒放在那个献燔祭的木柴上的时候，他举刀要杀他那个独生爱子的时候，做儿子的以撒 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圣经在这里没有提到过一个字说以撒和他的父亲相争，说以撒和他父亲的刀是相争的，或者说以撒是从柴上跳下来的，是从山顶的这个局面跑开的。创世纪22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撒对他父亲的旨意只有一个跟随，只有一个顺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世纪22章告诉我们以撒他里边那个生命的性格。我们可以这么肯定说，其实不是亚伯拉罕把他捆上放在柴上的，是以撒自己甘心把自己放在献燔祭的木柴的上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里边他必须有这样的生命的性格，他才能够走到这样一个充满危机性的局面的里边。我们在这样的局面的里边，你有了这样的生命性格，你才能够成就神荣耀的旨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局面的里边，我们人已经在这个环境的里边，我们眼看着神荣耀的旨意就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时候，弟兄姊妹，生命的性格哪里去了？你没有以撒的那个生命的性格。刚才我们讲了，亚伯拉罕是上不了摩利亚的山顶的，他就是跑到了山顶，他也成就不了神向着他那个荣耀的旨意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还是那一句话，创世纪22章不只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也是以撒信心的故事，是二人同行的那个故事。所以在圣经里边才有这句话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以撒的故事，我们不是为了把大家推到那个摩利亚山顶的这个局面的里边，而是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我们里边有没有这样生命的性格，有没有以撒那样生命的性格，那个顺服的生命的性格，以至于主可以把他自己的旨意和工作能够做在我们里边，能够做成在我们里边。那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问的，以撒的生命性格是很宝贵，以撒那个顺服的生命性格是很宝贵，但是怎么能够实行在我们里边呢？那换一句话说，以撒的顺服怎么能够从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边能够实行出来呢？那我就想就这三点，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有一个交通。第一个，因信而成就的生命性格，这个生命的性格是因着信心才能够成就的。换一句话说，若是没有信心，你要一个人去顺服主，那是不可能的。对于以撒来讲，他顺服父亲的旨意，是因他以父亲亚伯拉罕为完全可信的。他信他的父亲是不会出错的。他虽然不知道在山上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山上的经历是如何，但是他信他的父亲。他信他父亲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信他父亲的神就是他的神，既然神把他们父子二人同行带上山顶，神就负他们两个人完全的责任，神负亚伯拉罕信心的责任，神也负以撒顺服的 那个责任，神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弟兄姊妹，这就是以撒里边的那个信心，是因着这一个信心顺服，才能够做成在以撒生命的性格的里边，叫他能够在这么一个危机性的局面的里边，他能够把自己摆得进神荣耀的旨意的里边。我们都记得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里有一句话，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句话我们常常的是在祷告的当中听到弟兄姊妹提到这一句话，来激励我们里边的信心。其实这句话它是有一个背景的，那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尤其是南国的犹大的百姓，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家破人亡的那个危机性的局面。那么许多人因着这个危机性的局面，他们就此就退后了，他们就此就失望了，就在神的旨意和工作的里边就走不下去了。那么这个和我们今天的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很相近的。这个时候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不是首先先解决他们现实中的难处，而是打发先知，用先知，用他的话，用神放在他里边的话，来恢复他们里边向着神的信心。相信神在这样混乱的难处的当中，仍然是向着他的百姓有美好的意念，有荣耀的旨意，有将来的那个指望。这样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才不会被眼前的困难难倒，而能够进到神荣耀的旨意和工作的里边。这就是今天我们祷告聚会我们常常的要持守的那一个点。我们不是说把这些所有的难处我们都集中起来说，我们现在好像是开报告会一样，我们向我们的主来报告说，我们有这样的难处，我们有那样的难处，求主给我们一一的解决。我们今天祷告聚会是这样，我们下一周的祷告聚会还是这样，我们以为这个就是神向他儿女所要的那个祷告。弟兄姊妹，不是的。你发现没有，先知的话他不集中在眼前的难处怎么解决，先知的话先把百姓里边的那个信心，那个信先恢复起来。你里边如果没有那个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不会顺服神的旨意的，他不会在难处的当中，他继续的跟随主荣耀的旨意和工作走下去的。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点。因着信以撒，他能够顺服他父亲的安排。你若是不信，你怎么会顺服呢？第二点，弟兄姊妹，忍耐成就生命的性格。我们不能够顺服神，我们也不能够顺服人，我们也不能够顺服环境，常常是和我们这个爱着急的个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弟兄姊妹，我以前以为好像只是爱着急，好像只是那些爱吃辣的弟兄姊妹才着急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是血气的人，我们是属血气的人，每个人我们都是爱着急的。我们如果要养成顺服的生命性格，等候神，弟兄姊妹，是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去看穆安德烈弟兄他所写的等候神的那一本小册子里边，你就知道我们的弟兄是多么看重这一点。因为你离开这一个耐心的等候，一个人是不可能顺服的。顺服在他的里边不过就是一句虚空的一个口号而已。 这个恐怕是我们许多人生命当中我们难上加难的一切事情。我们实在是没有这个习惯，我们从小到大 不管你是在什么环境当中，不管你是北方人也好，南方人也好，或者你是在什么地方，台湾、新加坡、香港，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不等号的人，因为我们都是数学器的，我们又生活在这个麦当劳的这个世代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世代和我们人的天性就把我们造就成了一个凡事都是以快字当先，凡事都是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人。我们以为只要什么事情只要是快，他就一定是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求神解决，求神解决，求神解决，越求越急促，越求越急促。我们还能够找到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有许多我们这么讲的，结果就让我们成了一个个性很急躁，而且我们以为个性急躁就是属灵的这么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去看那个寡妇的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讲那个着急，而是在讲他的不放弃。当然这些事情就把我们造成了一个不能够顺服的人。弟兄姊妹，当以撒他在山顶上那个局面的里面，到底是什么能够叫他和亚伯拉罕看见那只神为他预备的羊羔，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只羊羔？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亚伯拉罕上山顶只要举起刀来杀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杀了献给以撒，献给神了，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成功，这就是以撒的成功，这是错，大错特错了。不是的，神把亚伯拉罕借着献以撒带到摩利亚山顶，是为了看见在那里神为他们要有预备。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经历了，他才知道原来上山是神要把那个地方，把摩利亚改成叫做耶和华以勒。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是什么才能够让亚伯拉罕和以撒睁开眼睛，看到那只两只脚扣在小树林里边的那只山羊？那只羊老早就在那里了，弟兄姊妹。不是亚伯拉罕这个杀以撒的时候突然之间蹦出来一只羊，他蹦得不凑巧，他就蹦到一个小树林里边，然后他的两个脚就被扣住了。弟兄姊妹，不是的，那只羊早就预备在那里边了。希伯来书一章就在告诉我们说，神从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了他儿子做我们的赎价，早就预备了。但是到底是因着什么事情的发生，亚伯拉罕的眼睛开了，以撒的眼睛开了？弟兄姊妹，不是他们的运气，不是他们的势力和才能，他们当然是有信心，他们当然是信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但是弟兄姊妹，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若是他们不能够持守忍耐到最后一分钟，到最后举刀的那一秒钟，忍耐到亚伯拉罕举刀杀自己亲生的儿子的那一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两个人是看不见神为他们预备的那只羊。所以我们要问弟兄姊妹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够在顺服的生命性格上面我们有长进， 答案在于我们在祷告的当中等候神到底有多久，或者在今天这样局面的里边，弟兄姊妹，我们的忍耐是一天比一天加增，还是一天比一天减少？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创世纪二十二章里边，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若是没有忍耐，顺服神和顺服他的父亲对以撒来讲，不过是一句虚空的口号。以撒不能够根据一句口号，一咬牙，一跺脚，喊两句口号，甚至在他家里边，他喊一百句口号，他就可以跟着他父亲上摩利亚山了。弟兄姊妹，到摩利亚山顶的人是一定要忍耐才能够走得上去的。第三点，因爱而成就的生命的性格，这个顺服的生命的性格一定是要用爱才能够成就的。我们前面讲过，因顺服而成就的，因信而成就的。第三点，我们是讲到爱才能够成就的。因为保罗他在林后五章那里边，他说过一句很宝贝的话，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记住，盼望今天在我们中间做一些带领负责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记住这一句话，原来基督的爱在里面激励我们。激励这个字在原文的里边是驾驶，是指挥的意思。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行事为人的那个动力到底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讲顺服的生命性格，今天我们讲到生命性格的实行，我们讲到生命性格怎么能够养成在我们里边。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动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难道我们可以在神的儿女的中间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来成就生命性格里边的那个功夫吗？让我再换一个角度问弟兄姊妹，我们都做过父母，甚至我们是正在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愿意让我们的儿女能够顺服，能够在凡事的上面听从父母。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后来给我们讲的，新人怎么能够成就在我们里边，有一个荣耀的见证，就是做儿女的，你们要在凡事上听从父母，我们都愿意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做得到这一点？弟兄姊妹，难道是靠着物质的奖励吗？难道是靠着棍棒再加上拳头吗？今天有很多在神儿女的中间，尤其是在那些有古老传统的神儿女的中间，仍然是有一句话说，棒打出孝子。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错的。让我再换一个角度，再问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赢得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在一点点的事情上，我们甘心乐意的跟从他？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的弟兄在林后五章里边说过的那句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今天我们要问，在神儿女的中间，生命性格是一个很大的亏缺。很多的神儿女，我们是神儿女，我们里边没有，我们里边有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生命没有性格，英文就讲了，它没有 character。你生命有了性格，你这个生命才能够吸引人。就像我们的主，他就说的，你这个盐要咸了才能够留得住，盐如果不咸的，是要扔到外边去的。 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神家的见证软弱？我们可以讲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讲那个原因，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生命却没有生命的性格。你一定是要有性格，你才能够吸引人。生命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姊妹，生命性格，生命性格，我们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答案很简单，我们离开了那个爱的源头。有一件让人很痛心的事情，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在疫情将要快这个和缓的时候，我们要恢复面对面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就是到弟兄姊妹家去看望，去拜访。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回到面对面的聚会的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回答是正面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是愿意回来的。但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他们具体的情况，这些我们都能够了解。但是我们在发现，回来聚会的当中，能够参加主日擘饼的人并不多。弟兄姊妹，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许多的弟兄姊妹，神儿女，今天来到教会是为了听信息，是为了看朋友或者其他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所有聚会的当中，唯有擘饼聚会是我们可以得着机会，我们众人来到主的桌子的面前，我们借着吃饼喝杯，我们众人能够一起的重温那爱的故事。当这个饼和杯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这是主量给我们那个宝贵又宝贵的恩典。主说，你借着这个饼，借着这个杯，你来纪念他，纪念他的爱。弟兄姊妹，借着饼杯，我们这个人爱才能在我们里边被恢复过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还有什么聚会能够比这个聚会更重要呢？只有这个爱的故事在我们里边充满我们，激励我们，才能够叫我们在地上行走。那我们里边那个生命的性格，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才能够叫做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见了吗？没有爱的话，以撒怎么可能顺服他的父亲？没有爱的话，以撒怎么可能让他的父亲捆上他，把他放在那个献燔祭的木柴的上面？没有爱在他里边的话，以撒怎么能够顺服他的父亲，顺服到一个地步，可以让他的父亲举刀来杀他的时候，他仍然是顺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以撒为什么能够顺服他的父亲，顺服到这个地步？其实答案很简单，创世纪22章就告诉我们说，以撒爱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爱以撒，父子二人是爱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7章1到4节。那里就说过，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那么有人说，可能这是因为他老人家的缘故，那么这也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想到主耶稣在马太6章那里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眼睛若昏花，那么他里头的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里所说的眼睛昏花，不是指着以撒身体上的眼睛，而是指着他里边的生命讲的。以撒 对以扫说，他说我如今老了，快要死了。我们都知道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以撒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又活了40多年，所以他不是将要死了，而是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心被死亡的权势就给挟制住了。他要以扫为他打猎，因为他心中向往那个美味。我认识不少的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他们是没精打采的，但是到下馆子的时候，哇，那是神采飞扬。所以这个时候常常的能够让我想起创世纪27章的那个以撒。更主要的是那个一件事情，是以撒对以扫说，他说你快去快回，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弟兄姊妹，难道以撒他不知道这个祝福是神定义给雅各的吗？不是给以扫的，他知道的，他一定是知道的。难道他不知道他这么做是在和神荣耀的旨意和工作是在唱对台戏吗？他知道的，他也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说，以撒在这个时候生命光景的衰退是他明知故犯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个创世纪22章里的以撒，那个年轻的以撒，那个被生命性格充满的以撒，现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前后的以撒会有这样大的分别呢？如果我们说用这个分别来说是我们生命性格的这个挑战的话，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交通下去了。我想用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国人常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看到这一句话在希伯来2章的开头也是，哦，这个神的心意就打发他的仆人也告诉我们说，你不能随流失去的。我们跟随主的一条的路都是逆水行舟的一条的路，你不往前进的话，你就会后退了。所以当保罗他在监狱里边写监狱书信的时候，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无论从保罗的侍奉还是启示来说，他都是在山顶上，他已经到了那个山顶上了。但是弟兄姊妹，在他的深处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就像他在腓立比3章12节里边说过的那句话，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标杆，就让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能够彼此的劝勉，我们能够在今世代这么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世代的里边，我们能够向前直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话再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人的话会停，但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所做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我们巴不得主你就带领你的儿女能够一直往前，能够越过各样的挑战和难处，到有一天主你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以站立在主你的面前，讨着你的欢喜。你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